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正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飞机正在跑道上滑行，准备加速起飞。
那个时候的发动机轰鸣声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没错，穿透机舱传来的那种低沉的，甚至震得你胸腔发麻的轰鸣声，可说就是现代工程学最顶尖的奇迹了。
是的，而掌握着这股力量背后的主导者，其实正坐在一个巨大的金矿上。
对，高达1700亿美元的巨型金矿。欢迎你加入本次深度解析。今天我们不去泛泛而谈那些宏观经济，我们要直接钻进通用电气航空，也就是 GE Aerospace 的内部去看看。
这家公司可是控制着全球80000台在役航空发动机的绝对巨头。
没错，而且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7月，具体是7月17号，它的股价直接飙升到了348.83美元。
这个数字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下， GE Aerospace 的表现怎么说呢，堪称现象级。
所以今天我们手头的核心素材就是他们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实录。
不过别担心，我们并不打算给你念枯燥的报表。
对的，我们要透过这些数字去完成本期探索的核心任务，也就是揭开这家巨头到底是怎么在全球制造业送供链还在泥潭里挣扎，而且航空公司对成本控制近乎苛刻的今天，把危机变成了一台印钞机的。
这不仅关乎华尔街投行的年终奖，更直接关系到你未来买机票的成本，还有你每一次航班的安全。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刚看到这份财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数据好的有点不真实。
确实，华尔街看到这些数字估计也都沸腾了。
你想啊，订单量增长了17%，营收增长24%，而且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五个季度营收增长超过20%了，营业利润涨了18%，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 直接暴涨22%，达到了2.02美元。
对于一家体量这么庞大的老牌工业巨头来说，这种增速，通常你只能在那些初创科技公司身上看到，
对吧？工业巨头能跑出这个速度，太罕见了。
是的，但如果你把目光从利润表往下移，去看看他们的现金流，那才是真正展现一家工业企业底气的地方。
我正想说这个，他们的自由现金流直接飙升了43%，单季度就达到了30亿美元。
美元现金，这可是真金白银。
而且净收入转化率超过了140%，就是说他们不仅在账面上赚钱，赚进来的每一分钱都实打实变成了能自由支配的现金。
这给了管理层极大的信心，所以他们直接把全年的自由现金流预期上调到了89亿到92亿美元之间。
我仔细翻了一下细分项，发现这里面最大的工程是他们的商用服务业务，也就是 commercial services。
那个积压订单的数据可以说是非常震撼了，
简直令人窒息。积压订单达到了1700亿美元。财报里有句话特别凡尔赛，他们说第三季度的备件收入里已经有95%安稳地躺在积压订单部里了。
这就像一家米其林餐厅，不仅今晚满座，而且未来2年的位子都被预定一空了，
甚至连后厨憨妹买到的食材都已经有客人提前买单了，对吧？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意味着当其他行业的公司还在为下个月的销售额发愁时，记忆的第三季度的钱其实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就已经锁定了。
但是等一下，我在交叉对比整个航空业的宏观数据时，发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矛盾点。
哦，你注意到了那个起降量的数据？
对，财报里明确提到，今年上半年全球航空客户的飞行起降量，也就是 departures， 几乎是持平的。
是的，大家并没有比以前飞得更频繁。
既然飞机没有增加起降，航班量也没暴增，那记忆的服务营收怎么可能凭空涨这么多？这些钱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正是记忆商业模式中最坚固的护城河。
怎么说？
表面上看起降量没变，但你忽略了一个在航空业里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就是不可避免的衰老。
你的意思是这些挂在机翼上的发动机正在集体变老？
完全正确。你可以把航空发动机想象成人的心脏，就算你每天的运动量保持不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也是需要做更深度的保养的。
这个比喻很形象。
目前像 CFM56 这样上一代的主力发动机正在大批量的进入它的深度性能恢复维修周期，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维修范围，也就是 work scope。
维修范围就是说修得更彻底吗？
对，你拆开一台用了10年的发动机和拆开一台用了5年的发动机，里面需要更换的高价值零部件数量那是完全不同的。
我明白了，所以是因为修得更深了，换的零件更贵了。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大的被动因素在推波助澜，因为波音和空客的新飞机交付一直不顺利，
供应链卡壳了，对吧？
是的，航空公司拿不到新飞机，但旅客又要出行，怎么办呢？他们只能迫不得已让那些原本该退役的老飞机继续超期服役。
结果就是老飞机飞得越久，对高强度维修的依赖就越深。
没错，所以其实是整个航空业新陈代谢的减缓，被迫喂饱了记忆的维修车间。
这简直就是一种结构性的顺风局啊！但是需求这么大，钱这么多，怎么把活干完也是个大问题吧？
这确实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看到财报里毫不避讳地说，他们内部的维修车间已经超负荷运作1年以上了。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问题，
生产和交货的压力。
对，在大家都抱怨供应链断裂的今天，机翼是怎么把这些重达几吨的工业巨兽修好并交付的？
为了应对这种海啸般的需求，机翼在财报中反复强调了他们内部的一个核心运营系统，叫 Flight Deck。
飞行甲板听起来像个公关术语。
哈哈，真不是虚无缥缈的企业文化口号，它是每天在工厂车间里严格执行的优先系法则，顺序是绝对固定的，安全、质量、交付，最后才是成本。
听起来很有纪律性，但在实际的工厂里，这4个词是怎么落地的？如果没有具体的动作，那就只是一句空话了。
我们来个具体的例子吧。在马萨诸塞州林氏的工厂，他们利用这套系统对生产线进行了物理意义上的重构。
物理重构怎么做的？
以前生产 F110 发动机的一个关键部件是，操作员需要在庞大的车间里来回穿梭，不同工序之间存在大量的等待时间。
典型的制造业痛点。
对，然后工程师们通过现场调研，合并了关键的工艺步骤，大幅减少了物料和人员的移动距离。结果是，这个关键部件的生产交货期直接缩短了约60%。
60%？这直接砍掉了一大半的时间啊。
是的，这也直接支撑了该型号发动机在2季度实现了超过50%的交付增长。另外，在巴西最大的 MRO 站点 Selma， CFM56 发动机的总装交货期也缩短了近50%。
所以他们是真的在工厂地板上一寸一寸的抠效率。而且我还注意到，他们不仅在优化物理空间，还在数字空间里用了当下最火的 AI 技术。
没错，数字化的提升同样惊人。
财报里提到，在涡轮机型船越中，机翼利用 AI 来自动化需求信号流程，说是把送给供应商的需求信号减少了一半，而且处理190个零件的时间缩短了近 90%。
这个数据确实非常亮眼。
你能给咱们听众翻译一下什么是需求信号， AI 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所谓需求信号，其实就是主机厂发给供应商的订单指令。在传统的制造业里，有个很可怕的现象叫牛鞭效应。
牛鞭效应？
对，前线的需求可能只波动了 5%， 但一层层传导到最底层的零件供应商那里，可能就变成了每天都在修改订单数量的巨大噪音。
也就是供应商今天收到通知要100个，明天变成80个，后天又变120个。
没错，这会导致供应商的生产线完全无法排期，大家都在瞎忙。
我懂了，这就是瞎指挥导致的大本营混乱。那 AI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机翼利用 AI 模型分析历史数据、现有库存和未来的确切消耗率，把这些杂乱无章的短期波动直接过滤掉，向供应商输出一个极其稳定、精准的长期预测。
就像是给供应商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是这个意思。有了明确的方向，核心供应商就敢于大胆地投入原料了，这直接促成了第2季度供应商原料投入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
这听起来非常完美，但是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哦，你发现了什么？
这里我必须要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了。你刚才说他们物理车间效率提升了60%， AI 让处理时间缩短了90%，各种系统都在发力，对吧？
对，数据是这么显示的。
可是财报里藏着一个极其刺眼的数据，备件发货延误，也就是 delinquencies， 因为缺料导致的发货延误在第二季度居然环比上升了20%。
这个数据确实容易让人产生疑问，
这也让我非常困惑。既然系统这么牛，为什么延迟率还在飙升？这是不是说明所谓的 flight deck 和 AI 只是杯水车薪，现实的供应链其实还是个烂摊子？
我完全理解你的困惑。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要跳出线性的供需思维来看这个问题。
怎么跳出来？
发货延迟上升20%，并不是因为 GE 做得更慢了或者系统失效了，而是因为涌进来的需求池子扩张的比他们抽水的速度还要快。
需求到底有多大？
你记住一个背景数据，他们的服务订单在同期暴增了34倍。
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把产能这条高速公路拓宽了1倍，但瞬间涌上来的车流变成了原来的3倍，所以看起来反而更堵了。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如果没有 fly deck 和 AI， 这条公路可能早就全线瘫痪了。
原来是这样，那他们怎么解决这个永久呢？
面对这种情况， GE 的做法非常有意思，他们没有只在自己家里着急，而是直接把工程师派到了供应商的工厂里，
直接下场帮供应商干活。
对，比如他们联合生产风扇机匣的头部供应商 GKN， 在对方的基地开展了所谓的改善活动，也就是 Kaizens。
Kaizens 这听起来像是个日语词。
是的，这是一种持续改进的精益制造理念。 GE 的专家亲自下场帮供应商重新规划流水线，消除生产瓶颈。这种深度绑定其实是通过修炼内功来死死顶住全球供应链崩溃的重力。
好的，这就解释得通了。 GE 在后方苦苦支撑，拼命拓宽公路，但我们也不能忘了公路上的司机，也就是那些掏钱买飞机的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现在的压力确实非常大。
这就来到了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焦点。航空公司现在的日子可不好过，油价波动，人工成本上涨。虽然老飞机让他们不得不掏更多的维修费给 GE， 但当他们看向新一代的 LEAP 发动机时，似乎也有不少抱怨。
确实，新产品的导入总伴随着阵痛。
他们到底在抱怨新发动机什么呢？
航空公司的核心痛点其实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拥有成本，也就是 cost of ownership， 还有在役时间 time on wing。
这两个指标具体怎么理解？
能给航空公司省下巨额的燃油费，但是作为一种使用了大量前沿材料和极限工程设计的新产品，它在服役初期的娇气程度也超出了预期。
娇气是指容易坏吗？
主要是因为内部工作温度极高，某些关键部件磨损得非常快，这就导致发动机需要比预期更早地从机翼上拆下来，送进车间大修。
让我用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例子来形容一下。对于咱们听众来说，这就像是你花大价钱买了一辆采用顶尖科技的 F1 赛车用来上下班。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它的发动机动力强劲，而且极致省油，但是它的胎每跑几百公里就会因为高温融化，你不得不频繁地把它送进修理厂换胎。这省下来的油钱全搭进昂贵的维修费，还有修车期间不能出门的损失里了。
这个 F1 赛车的比喻非常贴切，对于航空公司来说，最怕的就是飞机趴窝。
那 GE 肯定不能坐视不管吧？
显然 GE 非常清楚客户的愤怒和焦虑，所以在这次财报中，他们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LEAP-1B 耐久性套件，也就是 Durability Kit，刚刚完成了认证。
这个套件是干什么用的？
它的核心是全新升级的高压涡轮叶片，也就是 HPT。 这就好比是给你的 F1 赛车研发出了一种能够耐受极高温度的新型香药，让胎压的寿命瞬间翻倍。
寿命翻倍，这听起来很厉害，但具体到航空运营上意味着什么呢？
预计这个套件能将 LEAP 发动机的在役时间延长大约2倍，也就是说它未来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将直接追平上一代被称为神机的 CFM50 了。
CFM50 可是航空业里的黄金标准呢。
没错， GE 计划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初，把这个套件全面应用到新制造的发动机和现有的维修当中，而且市场对这个解决方案已经用真金白银投了票。
哦，有客户下单了吗？
对，巴拿马航空，也就是 Copa Airlines， 刚刚一库气订购了多达120台装配了新套件的 LEAP-1B 发动机。
哇，120台，这绝对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等一下，这里有个逻辑漏洞。
你说，
如果你把这个套件造得这么完美，让发动机在机翼上多挂一倍的时间，这就意味着这台发动机未来几年都不需要进厂大修了，对吧？
从单台发动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可是咱们在节目一开始才刚刚分析过，机翼现在最赚钱的现金牛就是维修服务，这不就等于机翼为了讨好客户，亲手砸了自己未来赚取维修费的饭碗吗？这种商业逻辑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短期投资者在财报发布后质疑的地方。
那机翼管理层是怎么算了这笔账呢？
只要你看懂了机翼的算盘，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长期主义博弈。首先，航空业的核心指标叫 AOG， 也就是飞机停飞
Aircraft on the ground。
对，这个是一个让所有航空公司闻风丧胆的词，因为飞机只要停在地面上，那就是在疯狂烧钱。机翼如果为了赚短期的维修费而纵容高 AOG 率，最终会失去客户的信任，甚至丢掉未来的新飞机订单。
那他们主动减少了单台发动机的维修频率，怎么保证自己不亏钱呢？
答案就在规模这两个字上。是的，单台发动机的进场周期变长了，但你别忘了 LEAP 发动机的载翼总数正在呈指数级增长。
增速有多快？
预计到2030年整个机队规模会翻一半。为了吞下这块越来越大的蛋糕，机翼正在全球疯狂扩张他们的维修网络。
有具体的动作吗？
比如他们刚刚和外部渠道合作合办人 MTU 在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联合开设了全新的 MRO 工厂。
也就是说，虽然单台发动机修的少了，但需要修的发动机总数变多了非常多。
完全正确，当你的服务机盘扩大了一倍以上，即使每台发动机的维修频率降低了，总体的维修单量依然是极其庞大的。
靠基数取胜。
还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通过缩短维修的周转时间，他们现在已经把平均周转时间降到了100天左右，同比降了超过2周。机翼可以提高单个维修车间的吞吐量，
从而摊薄固定成本。
对，这样就能保持极其强劲的盈利能力。
车间规模做大，这确实是巨头才玩得起的羊毛。
没错，就是长期视角的价值。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解决了当下的供应链混乱，又用新技术平息了客户对新发动机的抱怨之后，机翼的下一步棋落在了哪里？毕竟300多美元的股价不可能只靠修现有的发动机来支撑吧。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财报里确实透露了让人对机翼未来10年充满想象力的信号，特别是在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更敏感的国防领域。
国防领域现在表现怎么样？
我们先看国防板块，这部分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迎来了爆发。国防与推进技术部门，也就是 DPT， 订单增长了12%，手里的积压订单超过了300亿美元。
300亿的积压订单也相当可观了，有具体的项目吗？
有，比如为土耳其的 HURJT 高级教练机提供 F-404 发动机，还有 CT-7 发动机中标了英国国防部的新型中型直升机项目。
这些听起来算是规常操作，有没有那种能改变未来格局的技术？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技术。我们今天不报菜名，只挑最核心的来看，比如第六代战斗机技术的核心 AA-102 自应循环发动机。
自应循环？现在的航空发动机还不够自应吗？
传统的喷气式发动机往往需要妥协。你想啊，如果你要让战斗机在超音速下获得极高的推力，它在亚音速巡航时就会非常费用，反之也是一样。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对，
而 AA10 Joule 这种自应循环技术相当于让发动机在飞行过程中能够改变内部的气流通道。
变形金刚吗？
哈哈哈，差不多。在巡航时，它引入额外的气流来极大的增加燃油效率，在战斗时它又切换为高推力模式。
这简直是物理外挂呀。
是的，这不仅极大增加了战机的航程，还解决了下一代隐形战机可怕的热管理问题。目前这款发动机刚刚完成了装配准备审查，
也就是说它也就从图纸和虚拟方针正式走向物理组装阶段了吗？
没错，在 CCA也就是协同作战机项目上，他们的技术也在推进到初步设计审查阶段。
这确实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那在老百姓能做到的商用航班上呢，有什么黑科技吗？
有一个项目你一定会感兴趣。GE 联合 NASA 还有 Beta Technologies 正在搞一个兆瓦级的混合动力项目，叫 EPFD。
等等，混合动力？我们在马路上看到汽车从燃油变成混动，这很正常，但天上的客机动辄上百吨，也要开始混动时代了，这靠谱吗？
他们刚刚完成了地面测试，而且马上就要在范保罗航展上亮相了，这正是技术演进的必然趋势。
真要在天上用电池和电机啊。
财报里有一笔账，机翼每年投入约30亿元的研发资金，这些钱可不是拿来给老发动机换壳的，而是为了掌握下一个世代的定义权。
下一个世代的定义权，
无论是满足军方对极限航程的需求，还是应对全球日益严苛的航空碳排放法律，混合动力和深度电气化都是那张通向未来50年的终极门票。
是的，用现在的现金牛去喂养未来的吞金兽，这个商业闭环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好的，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这份厚重的财报。
确实，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
无论你是一位在股市里寻找标的的投资者，还是航空业的内行，或者仅仅像我一样，是个对商业运作充满好奇的普通乘客，记忆的这份答卷都展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在当前这种大环境下，确实很不容易。
在这个充斥着不确定性和供应链危机的时代，真正的护城河不是某个绝妙的点子，而是80000台在役设备的数据积累，是对工厂车间里每一个动作的极致压榨。
还有哪怕在赚钱最容易的时候，毅然每年砸30亿元去颠覆自己的决心。
总结得很到位，从用 Flight Deck 系统梳理混乱的供应链，到用耐久性套件平衡客户利益，再到布局自应数循环发动机。
GE确实展示了一种在微观运营和宏观战略之间精准走钢丝的能力。
那么在今天的最后，我想向你，也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听到现在的听众，抛出一个值得深思的延展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挑战性。
纵观全局，GE目前这台轰鸣的利润机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建立在一种稀缺性质上的。
对，因为新飞机造不出来。
没错，因为新飞机造不出来，老飞机破继续飞，所以天价的深度维修订单就像雪片一样飞向GE。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全球供应链的瓶颈彻底消失了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
假设波音和空客的产能完全恢复，新飞机如流水线般准时交付给航公司，大家都开上了新飞机，不再需要极其昂贵的延寿维修。
那个时候的行业逻辑就完全变了。
对，到那个时候，这种建立在稀缺与衰老之上的利润奇迹还能不能继续维持？又或者，整个航空业将会面临一场我们现在还未曾设想的价值重估？
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人去好好琢磨琢磨。
希望这个未解的悬念能成为你思考未来商业格局的一个新视角。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完成本次深度解析。下一次当你乘坐航班，听着窗外发动机传来的低声轰鸣时，不妨回想一下，这背后其实是一场价值千亿的商业与科技博弈。我们下期再见。